好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真的是你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来认识你，能够来信靠你，这完全是出于你的恩典。啊，也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每一天。啊，你给我们从你而来的信心，从你而来的力量，让我们能够紧紧的来抓住你，来跟随你。来走这美好的天路啊！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啊，保守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借着这样的灵修的时间来更多的认识你，来信靠你。好，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
请陈勇准备的读经，陈勇准备的。
罗马书11章11到24节，我却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也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汁，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遮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赐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赐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阿门。
谢谢陈勇。那我先简单的概括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在罗马书的什么地方哈？其实罗马书里面提到最多的一个就是一个义哈，神的义那前面1到8章呢，就是写到就是启示神的义哈，引言的部分它就是带出福音到底是什么，然后。在后面就是告诉我们，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大家都犯了罪，然后就是提到一个称义，称义的话就是特别强调了，我们不是靠割礼、靠律法、靠行为来称义，乃是靠信心称义，然后我们称义了之后，不是停留在信了就好的。地方，我们还要进一步走成圣的道路，哈，要靠着圣灵过胜过这个犯罪的这个天性。然后第9到11章就来到，就是你可以概括为证实神的义啊。这里边提到以色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色列过去他们上帝的拣选，哈，但是后。但是现在的话，他们就是拒绝哈，他们拒绝是因为他们想要靠律法来行义，而不是靠信主耶稣基督来白白得到这个义哈。然后第11章，也就是我们昨天到和今天，还有就是明天呢，我们会学习的，就是提到以色列的未来。未来的话，他会得到复兴哈，然后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 然后在12到16章的话，就提到如何来应用这个神的意哈，讲到一些教会生活，讲到我们基督徒在义务或者自由中如何来体现这个神的意。最后就是一个结语哈。那我们今天的话，主要是聚焦在这个第11章提到以色列未来哈，它是会被复兴的。那昨天 Alice 姊妹已经带我们学习了前面的1到13节哈，要告诉我们神为自己有保守这个余民哈然后我们今天重点来看一下11到24节哈。那保罗还是同样的，他用一个反问句来开始哈。他说："这个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这个失脚和跌倒是2个程度的哈。失脚的话，可能你走路半跌一下，但是你还是可以继续行走哈。那跌倒的话，就是完全跌在地上哈。那这个失脚他可以看到是在第9章32节哈，这个指的是跌在这个耶稣基督这块绊脚石上面哈。9章32节是因为他们不信这个主耶稣基督哈，所以指的是这个意思哈。那保罗也自己回答了哈，断乎不是哈。那他们视角引发的是什么2个，一个就是把这个救恩领到了外邦人。还有就是告诉我们，他们视角不是为了要怎样，要完全的离弃他们，而是为了怎么样？2次提到哈，在第11节还有14节哈，提到要激动他们发愤哈，就激励犹太人发愤哈。这个就像好像什么？好像比如说我是我是从中国来的哈，那我对中国历史不怎么了解，但是我突然发现哇，有一个外邦人对中国的，有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历史非常非常的了解哈，那这个就可以激励我怎样，我自己要去好好的看一看中国的历史是怎么样的哈，这个也是同一个意思哈，要激励这个犹太人哈，看到外邦人外邦的信徒哈，如此的爱主信主来激发他们哈。然后我们再看到，就是12节和15节，哈，这个是这两节经文是类似的，哈，这个是就是提到哈，提到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或者说他们被丢弃天下就与神和好，这指的是因为犹太人的不幸，这个救恩就临到这个外邦人，哈，使得外邦人能够与神和好，哈。那如果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悔改归主的话，这就提到了，何况他们的丰满，也就是指他们后来在信主，或者说他们被收纳是同一个意思，然后就提到岂不是死而复生呢？所以今天的第一个这个思考题，也就是可以大家来思考哈，如果以色列人他们来悔改归主了，这个死而复生在这边指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哈，可以让你想到就是新约或者旧约里面哪些的经文啊？然后16到24节的话就是用了比喻哈，16节提到的是一个。新面和这个树枝，新面的话，它是在民数记15章20节里面有提到，就是来献祭的时候哈，这个初熟的麦子的话要磨成面，然后用这个面来做饼，然后来奉献。那我们奉献的时候，不是所有的献上，而是献上一部分哈，献上一部分，但是这个全团也就洁净了哈。那树根也是一样的啊，这个树根洁净了，树枝也就洁净了哈。那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边树根和新面它指代的到底是什么？然后他就用了一个泽下的这个树根哈，用了一个比喻，就是泽下的树根，不好的枝子把它泽下来，然后把它接上这个野橄榄哈。这个泽下的枝子就是指代的这个没有信耶稣的这些个犹太人哈，野橄榄指的就是后来信主的这些外邦人哈，因为当时的这个，这个罗马的这个教会啊，他的信徒是以这个外邦的信徒 占多数哈，而犹太人反而没有怎么信哈，而且这个经文里面你也看到，我用红色highlight 一下哈，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写的时候，他是针对这些信主的这些外邦人。针对信主的外邦人，因为当时有一个反犹太主义的这个思想在里面，认为犹太人不信，所以神的救恩就离弃了犹太人了，那保罗写这个书信就是要特别的来警戒这些外邦的信徒，警戒，你看不可夸口，不可自高，在第18节和第20节反复提到的，一个不可夸口，是因为什么？我们知道，不是树枝拖着这个树根，而是树根拖着这个枝子。所以我们是从树根来得营养。所以我们不可以像这个夸口，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树根是什么，大家可以思想。然后还有第二点就是提到什么？不可自高。反而要惧怕。为什么要惧怕？因为告诉了我们了，神既然不爱惜原来的枝子，可以把它砍掉，那这个接上去的这个也橄榄哈，如果继续跌倒的话，它也会被砍掉，好像原来的枝子一样哈。然后告诉我们要长久在神的这个恩慈里面哈。然后最后24节也是特别提醒什么？这个接上去的野橄榄，它是逆着性子的哈。但是逆着性子，这也是告诉我们，这个能够把这个外邦人有这个得到这个救恩，这个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那在第22节里面也特别的提到了神的恩慈和神的严厉。像那跌倒的人，他是严厉的但是像你是有恩慈的这个恩慈指的就是神的这个爱带来恩慈。那这个严厉是因为神的这个公义的审判他必然是严厉的所以就是告诉我们要长久的在神的这个恩慈里面不然的话就是我们会被砍掉，已接上去的野橄榄会被砍掉，而原来那个砍下来的枝子，如果他们不是长久不幸的话，仍然要被接上，所以他们还是会有被接上的可能的好，所以今天我们另外2个问题就是16节里面的新面和树根，我们这个被接上的野橄榄到底是接在什么地方？大家可以思考。还有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的提到的这些经文里面的这些的经文让你对神有什么新的认识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他的计划是什么那对于我们这些被接上的野橄榄神又给我们什么？给我们什么教训和启示好，这就是今天的思考问题。那把时间交给Steven 弟兄。
哦，谢谢小平姊妹的分享，给我们很大的，学习了很多东西。那我们大家围绕小平这个3个问题，围绕蛇附身、心面、树根和野树子，我们进到小组讨论吧。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因为小平提的问题提得很好，所以我们小组也是很热烈的讨论，就是，都还没讨论完，所以我们非常感慨有这么一个成功的平台，所以我们很多问题经过这么一讨论，大家都得到了很多更好的理解。我们今天开始从第三组开始吧，今天。
好，我代表第三组分享。我们从4个方面，他的问题非常好拓展开来思考。第一个呢，我们是从这个死而复生这个角度来思考那我们也着重讨论这个失脚这个问题我们中国成语里面有一个"一失足而成千古恨"那是个失足是啥意思呢？实际上就是偏离了正道那让我们也能够看见在路加福音里面浪子回头这个故事就是说神是就像浪子的父亲一样的，一直在盼望浪子回归， 那我们这个死而复生，实际上就是迷失，然后又回到正道上来，被神拉回来，被神挽回，哈。所以呢，这个死而复生的意义非常的深，有很多经文我们在这儿就不列了哈。那这个死而复生呢？也是神降临到我们外邦人身上的恩典哈，因为那个犹太人现在还是悖逆，反而用我们这样子的野橄榄枝啊，接到橄榄树上来支取神的恩典哈，这个是非常感恩的这个死而复生的思考。那第二个思考呢，就是心面和这个树根指着什么哈？那是。心面实际上就是新的生命哈，与神和好的生命。我们为什么要与神和好？哈，神与神和好会带来很多很多真正的改变哈。就像梅传道给我们总结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罪得赦免，第二个我们心里有平安，第三个呢我们有神得我们得神蒙恩拯救的印记哈。第四个呢是以基督为主，不再是以我自己为主。第五个呢有永生的盼望。那这盼望就会带来喜乐哈，就不再像我们过去以世上的三观为主，以自以为中心，以最终之乐为乐了哈，所以感恩这也是新的生命。那第二个就是第二个里面的第二个思考就是这个树根和这个树枝哈，树根是纵向的。让我们与神连接，然后向上生长哈。那树枝呢是横向的扩展，让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哈。所以非常的感恩，当我们这些树枝被接到了树干上哈。所以呢，耶稣基督是圣洁的根哈，耶稣基督是净化我们心灵的主宰。那靠什么和这个树根连接呢？就是靠信心哈。所以呢，神没有弃绝以色列人，但是呢，我们现在也橄榄枝，我们先被拣选，我们非常的感恩。所以我们要就是说可凭信心一直的跟随神哈。那在这个树根树枝连接。连接上以后呢，是要我们对付老的生命哈，听神的话，选择是跟随圣灵的引领。那我们要认真的操练节制私情邪欲哈，同时呢，我们要认识福音，要改变，让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翻转我们的生命。那圣灵引领，正确的运用神赐给我们的自由意志哈，那我们忠心良善，我们要成为神所喜悦的人，这就真正的与根连接了哈。那第三个，我们实际上思考了很多这个让我们先看吧。对我们这个还是按照小萍姐妹的问题，我们对神有什么新的认识？神的救赎有什么新的认识？那我们更加认识神就是爱哈。我们这些外邦人蒙神拣选，他是慈爱的，他呢又是公义的哈，神的审判是严厉的，就像小萍姐妹给我们总结的，所以我们感恩我们自己是野橄榄枝与这颗根来连接，同时呢对我们自己的警醒呢是不可躺平，我们是持续的相信啊，因为这个信就像梅传道跟我们讲真正的童姊妹也跟我们讲过，就是要查那个希腊文里面，实际上这个信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动作哈，不是一次。所以呢，我们最后再讲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实际上是人，这也是第四点哈。我们的思考就是说，人经常会用自己的意愿和自己的私欲来解释圣经哈。实际上，圣经没有说过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而是他们就是这是一个 inferred，就是说好像是推出来的那。实际上，这个也是让我们就说要警醒，不可躺平哈，要持续的相信，跟随成长。我们新造的人还需不需要悔改？好像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热烈的一个话题哈。我们不是回到刚才那个谬误哈，就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些人用这个来就躺平了，我只要认一次罪，我不用再认罪，甚至从来还没有认过罪，以为自己是基督徒的哈。所以，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要因持续的相信而不断的认罪悔改，持续的成长。而且在这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每一天要顺服圣灵， 那要有要建立神赐予我们的品格哈，从不顺服到谦卑顺服，随时接受圣灵的光照，认罪悔改。同时呢，也要接触圣灵滋养我们的果子，我们根连上了，我们要生长，我们还要结果哈。圣灵结的九个果子，这也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要背下来哈。我自己还都没有背下来哈。神的救恩是临到顺服的子民，并且坚定信心，一直跟随他成长哈。那我们要反思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是不是经常去教会，去听到。却没有真正悔改，也不实践真理，要警醒，防止重蹈犹太人的覆辙。这是我们的分享，没传道，请您补充。
没有了，感谢主。
谢谢。
非常感谢弟兄主雷青的分享。所以我们要知道一点，我不是我们拖着根，乃是根拖着我们。所以，我们教会基督徒不要因为被拣选、被因着得了恩典而骄傲排他。虽然我们还是要在怀着谦卑感恩的心，要向这个以色列人、向慕道友、向未信的人见证神的爱。继续为他们代祷。我们来听听第四组的分享。
哦，好的，那个呢，我今天代表第四组来分享哈。刚刚雷青姊妹已经把三个问题都回答得很棒了哈。那这个我就不再重复哈。死而复生其实很好的一个就是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哈。那其实，在旧约里面的话，也有以西结书第37章11到14节哈，神也明确的。提到哈，这个以色列的民，他要把他们重新的复兴出来哈，使他们从坟墓中出来哈，然后把神自己的灵放在他们里面哈，使他们复活哈，等等，这些都是神在旧约里面也已经应许他们的话哈，所以他们看起来似乎现在看起来是不幸，但是后来他们必然要重新得那个生命哈。因为在第啊、呃，当我们学习到明天第三十节31节的时候，也提到哈，因为他们的不顺服，救恩就临到我们这些外邦人，哈，使我们蒙了连续，但是他们也是不顺服的，哈，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蒙连续，所以神的这个，神的这个目的啊，就像今天的经文里面也提到过很多次的，神的目的就是，还是要使这些个以色列人呐、啊，重新的来悔改认罪，哈、哦，悔改相信主啊，因为在第十节里面，哈、哦，就是在第十章的第二、第三节里面特别提到，哈、哦，保罗提到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所以他们对神是非常的有热心，但是他们不是真正的明白认识耶稣基督，哈，因为不认识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就像我们的这个写作的这个使徒保罗，你想他当初对这个律法是非常的热心，哈，甚至迫害基督徒，哈，因为他不是真正的认识耶稣，直到在大马士革是主耶稣向他显现以后，他的整个的生命才完全的被翻转过来啊！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也是的哈，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认识神啊，所以那童姊妹后来也跟我们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就是今天的第11节和14节特别提到，就是需要激励、激动他们来发奋哈。那我们作为这些外邦的这些接上去的这个野橄榄枝，我们如何来激励他们发奋？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好，我们如何来激励他们发奋？就是我们要活出那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生命来。好，我们要使我们耶稣基督有这个丰满的样式，使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活出那个新生命。我们真的是要成长，然后让这些犹太人看见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生命，好，然后使他们来羡慕，使他们来进一步思考他们的这个， 思考他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哈，到底应该信什么哈。而我们的话，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要成长，我们要谦卑啊，不是啊，不要骄傲哈。在今天这个经文里面也提到，这个反思的话，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因为这一切完全都是出于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哈。没有他的怜悯恩典，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完全是伏在这个罪的掌控之下。那这个心念树根的话，它是指代的话啊，其实不同的解经它有不同的说法哈。有些指的可能就是指那个亚伯拉罕一人哈，也有一些解经它提到说可能指代是以色列的族长啊，或者是就是以前的以色列的这些个先祖啊哈，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指代就是亚伯拉罕哈，可能更好容易理解一点哈，因为因着神拣选亚伯拉罕，所以才会有这个以色列的这一个民族出来哈。好，那其他的，我就把时间留给其他组吧，或者看看爱丽丝姊妹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我非常感谢小平给我们把这个答案都说出来了哈，所以我们看见别人跌倒或不幸的时候，就不要因为我们被拣选去骄傲，而是要谦卑的为他们代祷，因为神常常能使这个失败转为这个祝福。我们其实，在这些挫折中，在别人挫折和自己中，也可以看得到这个神的这个救赎的手。所以不可自高而要敬畏，今天的境界也讲了，又跟圣洁之子也圣洁，我们要常常与主连接。好，我们来听听第一组的分享，雪英姊妹你来分享吧。
我们今天组里他们讨论也很热烈啊，就是对三个题目讨论的很那个，大家很那个，就是第一个题目如何舍五呃那个理解舍五节死而复生啊，死而复生呢？修定生讲死而复生，一个是以色列人，就是神预示他以色列最后是会复兴的啊，就是复兴从死而复从。其实，死就是他们像罪死吧，重新重生灵性，重新复活而生的，就是哦。再还有就是耶稣基督也是，耶稣基督已经现在已经来了，就是死而复生，也代表耶稣基督。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因信称义，那个因信称义以后，也要从罪里死，从那个重新，那个罪里死，再重新复活而生啊，就灵性方面。那么第二个题目呢，就是哦，这个经文呢，就死而复生经文呢，有我看了一下，一个是那个是我都看一下，一个是何西阿书里边6章2节，他讲过2天他们必将必是我们苏醒，第3天他必是我们兴起，就是神预借着先知说。就是以色列人最后还是要复兴的，就是以色列全家必得救。这还有一个是撒加利亚书14章1至12节，还有以西结书37章11至14节。撒加利亚书里面是讲是以色列人犯了罪，耶和华就是时候到了，他们利用外邦听啊亚述国啊巴比伦国是他们。就是经受很多的患难，就是被掳了，就是他们变成奴隶，最后，神救了他们，把他们挽回来，就是是他们胜有余数啊，最后神一定会使他们复兴，就是这还有启示录里边21章5节，他说宝座上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就是以色列人最后。全家一定会得救，说死而复兴。那么第二个题目呢，就是那个第16，就是心念和树根哦。从这个罗马，有个弟兄分享啊，从罗马书这里来讲呢，就是亚伯拉罕与神的列约啊，就是这个树根从亚伯拉罕列约开始的，就是那么从那个。我都要看一下，真的是， 从那个《哥林多前书》里边，《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23节讲，就是出熟的果子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么这个树根呢，面团是出熟的果子，是麦子，就是献给那个献举祭的。那么这里的面团和树根，那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根基，就是啊，那么这里。又看出，那就是也预表着耶稣基督吧，就是那么，还有马太福音里边，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那么从这里来讲，又是亚伯拉罕和，比较那个了，那个比喻了，那个面团和树根，亚伯拉罕是耶稣基督起源吧，这个那个祖宗啊，就是那个源头，就是啊。这第三个题目呢，就神对我们，这些野橄榄枝有什么？就是神对我们有什么新认识？我们是野橄榄枝，是神把我们，借着以色列人不信，把我们嫁接，那个以色列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把人砍下来，把我们接上去。那么神其实是从那个撒迦利亚书那里边讲，就是借着列邦兴起列邦惩罚他们，其实。后来是，这些列邦都顺服神，就是，那个把他们的财物啊，什么都奉献给以色列人。其实这里神是有他的旨意的，一个是要叫以色列人顺服，要他们认罪悔改；第二个是就是外邦的人也要信神，就是神是要他的名。传遍地极，外邦列国，就是神有他的旨意，所以把我们野橄榄枝接上去，也神有他的美意吧。就是我们因着以色列人的救治，那个他们不信神，把他们那个砍下，把我们接上去。那么我们砍下了呢，是不应该自夸，也不应该那个高傲。其实我们是野橄榄枝，捏着信接上去，我们更加要谦卑。顺服要那个警醒祷告啊，就是谨慎自守。那么就是我们如何谨慎自守呢？我们就是要自洁，就是脱离卑贱的事，就是要把自己成为贵重的器皿。我们每天都要来到神的面前，读神的话语，跟神有连接。刚才那个雷欣姐妹讲救恩，就是一次救恩。就永生救恩这个话题是错的。我们监察我们的救恩看什么？我们每天跟神是连接吗？把神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吗？我们凭着信心，背着十字架舍己吗？如果我们这些都行出来，我们的救恩一定会临到。如果即使你受洗了那个了。你如果没有背着十字架舍己，你没有跟神有连接，没有认罪悔改，那么救恩也会失去，神也会砍下这个野葡萄枝子。好。
好，谢谢，非常感谢雪莹姊妹的分享啊。所以刚才我补充一下子，刚才讲的那个蛇附身，蛇附身，我们要看这个背景和现实来看，这个蛇附身是象征着以色列的复兴的。这个以色列国家，如果你现在一个基督徒到以色列去传福音是非法的，所以他们还是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们还在等弥赛亚。所以这个蛇附身，这是一个比喻的，就形容这个以色列民族要属灵上的复活。如果我们从属灵的层面上来看的话，蛇附身实际上是象征着这个我们全人类的更新的，不仅是以色列民族复活，而且我们这个外邦人，主要在基督里得救呢，就是万物更新的开始。如果从我们个人信仰层面来看，蛇附身就象征了重生和复兴的经历。就刚才大家也讲了，每个信徒的生命的转化，正是蛇附身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应验。好，我们来把时间交给第二组。
前面三组都讲得比较好了，那我就稍微的补充一点。这个讲到死而复生，因为我们知道保罗这一部分的经文，我们读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我们真是满怀敬畏，然后又敬又畏。我们就像那个头上悬着那个达摩克里斯之剑，我们 随时担心那个箭会掉到我们头上，就是说，所以不管是野橄榄也好，这个原来的橄榄枝也好，不可以有骄傲，也不可以不结果子。一旦就是就像邓小平说的，不管是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都是好猫。一旦你这个猫光吃不做不抓老鼠的话，神就会把你砍下来丢在那个火里面。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这个说这个复兴啊，我就记得以赛亚书里面讲到以色列国将来的命运，他说是神又击打又医治，最后余数啊，就是以色列国的国民的余数都归向神啊，这个是圣经里面是这样预言的，我们也相信将来一定会是这样的发展。然后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啊，就是大家就回想一下过去的历史，不管是中国的教会也好，啊，美国的教会也好，哪一次真正的复兴不是前面经历了艰难和困苦呢？啊，比如说中国这个在文革的时候，那个时候基本上是圣经你都搞不到，你要靠手抄本来抄的，然后抄了以后还要藏着掖着，你是不能够公开传给人的。但是，一旦这个文革结束了以后，其实就迎来一个很大的复兴。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是这一波复兴的这个受惠者，等于是。然后美国教会也是的，过去的4年啊，其实不止4年了，这个是有多么的黑暗。然后，但是这个啊，现在教会其实正在迎来一波的复兴，因为人看透了这个世界上的政治啊，是多么的这个啊，多么的属于魔鬼。所以说，他们如果真正有思想的人，他们会到教会来寻求真正的救赎。所以说，我们说死而复生，不仅是指个人的。啊，其实更多的在这里，保罗指代的是这个教会啊，教会要获得新的生命啊，这个靠着耶稣基督或者获得新的生命。那约翰福音11章25节，耶稣说：“我是复活和生命。”所以说，我们在回想我们自己个人啊，我们在属灵的低谷啊，这个滑脚的时候啊，我们有没有经历过啊神给我们的死而复生的恩典啊？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的。啊，我们相信神能够使我们干枯的信心再度的活起来，只要你回到他的面前。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到这个心面跟树根哈，这个我们前面几组都讲过了，心面和树根啊，心面就是讲那个亚伯拉罕啊，他与神的这个信心之约啊，这个树根啊，就是因为心面它就相当于这个以色列作为拣选的起头，它一个啊。一团面洁净了，整团面都洁净了，那就是我们就想想看，这些先祖，我们不要说啊，读那个就是历史，那这个先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哈，这个，我们跟属灵前辈那些亚伯拉罕啊，我们跟他们的信心传承有什么关联？这个不仅是别人的故事，也是我们今天的故事。我们依然在书写历史，虽然不被记载在圣经上，但是你愿意像这些先辈一样吗？是吧？然后讲到这个树根啊，这个树根就是代表耶稣基督啊。然后我们组里面这个同妃姊妹也就举了那个有一个台湾传道人一个非常好的比喻，他说耶稣基督啊就像一个大的 router 一样。啊，这个我们每个人都通过一个，我们都是电子设备，我们通过这个密码跟这个 router 连接在一起。我们原来没有上网的时候，电子设备都是死的，但是连接在一起就是活的。我就想起95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拥有第一台电脑，当时那个 Win 95刚刚出来啊，我就觉得很得意啊。这个我舅舅来了，我就跟我那个爱好电子设备的舅舅交流，他说你这个电脑有没有联网啊？我说没有。他说没联网有什么意思呀？我说我每天就打打字呀，然后玩玩小游戏啊，然后就是这样。他说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丰富呀，你要联网啊，你要上去。那后来他走了以后，我的确是联网了。哈，就是我们原来的生命其实也是死的，在有限的这个里面兜兜转转啊，这个做的一些就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啊。但是当你这个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不仅是外面的世界很广大，其实耶稣基督是来彻底颠覆你的三观的。当我们的三观被翻转过来以后呢，就是你行事为人，你凡事你都是会以耶稣基督啊的 他的意念为主导来做你的事情，然后这个你就是跟他的生命就连上了，而我们这些野橄榄树就连到他的枝子上面，而且我们不断地获得营养啊。我们当然不能骄傲说那些旧的已经被砍下来，我们是被接上去，其实这是不正常的现象。你们家里有种那个果树的，谁会就是说啊把好的枝子砍下来，然后再把野的，比如说野苹果树的枝子接上去？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的。一般情况下，只有那个原来的枝子坏掉了，不结果子，那么农夫为了这个抱着这个试一试的心态去啊接这个，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有骄傲，其实说我们在地位上，我们根本就不比以色列人要高到哪里去。然后，如果我们不结果子，我们一样会被砍下来，可能还会被砍得更惨。啊，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这个今天的经文对我们有什么这个认识哈？就是说，就是我们就明白，就是神的救恩完全是出于他的怜悯和主权啊，不是出于我们这个野橄榄我们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啊。他既能折下不幸的枝子，也能接上信心的枝子。那我们今天呢，就想到这个一个教会，其实这段话更多的是对教会说的。我们知道圣经里面那个老底嘉教会，它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啊。神说，耶稣说，我要把你们吐出去啊。这个，那我们今天的教会啊，或者是今天有很多的教会，是不是像老底嘉那样的教会啊？什么叫像老底嘉那样的教会？他没有活出神的生命，他就在享乐里面啊。你说他冷吧，他也不冷；你说他热呀，也不热。啊，然后呢，甚至说今天有一些教会就完全是敌基督的，什么挂彩虹旗啊，把那个 drag queen 啊请到啊教会里面来讲那些表演啊，就是那些就是所谓顶着这个教会的名头，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他们就是彻底的不结果子，甚至是结毒果子的野橄榄树，那他们的结局可想而知。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又回到我开头说的，我们真的是要警醒，要敬畏啊，就是害怕呀！你千万不要让自己，或者是不要让你的教会成为野橄榄树，那种就是不结果子的野橄榄树，它的下场就是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了。师母，请你来补充。
我非常谢谢陈杰姊妹给我们做的最后的分享。所以，在这个我们在现在在这个分裂和骄傲的时代，教会也好，基督徒也好，我们都要记得，我们只是蒙恩的一个枝子，不要轻看任何的民族或者有背景的人，也不要满足于自己的属灵地位，因为基督耶稣的救恩呢，实际上他仍在进行，他的橄榄树呢，继续在生长，在茂盛中，所以我们好，我们现在大家把还是一起把主导文背一遍，然后最后请小平姊妹给我们做结束祷告。
我们在天上
我
的
们
父，
在
我在天上
天上
的
父，
是以
你
的名为圣，
愿
你的
来
尊
尊你的
荣
名
为
为
圣，
圣，愿
愿
你的
你
国
的
降，
国降
你
临，
在天上，
愿你的
意愿
旨
就
在
在
地
地
上，
上，
如同
赐
天
给
上，
我们
天
今
上，
日我们的债，
我们日
免
用
了我
你
们的
的
债，
债，
叫我们遇见
我们
试
的
探，
债，
就
我们
你所
免
在
了的债，
国度、
就
权
叫
柄、
我们
荣
免
耀，全
我们
是你
的
的，
债，
到永
叫
远。
我们荣耀的临
就
时，
我们
为
脱
国
离
度、
了
权柄、
荣耀，因为
荣
国
耀、
度、
权
权
柄
柄、
都在
全
上，
胜、
荣耀
直到永
的
远。
阿门。啊，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啊，也赐给我们渴慕你的心，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学习。主啊，就更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赐给我们谦卑的心啊，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真的是能够活出那个新生的样式啊，有基督的样式啊，有馨香的香气。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让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做到很好，以至于能够激励身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啊，不管是犹太人也好，其他人也好，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活出那个新生的样式。主啊，你帮助我们，因为在我们实在不能，唯有依靠你。求你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啊，你保守我们，你与我们同在。好，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
那
阿
么。
门。